交通跟人际关系，交通，因为我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那种个人步道的方式就是一种交通，A 单也是一种交通，A 单工作啦，那个个人步道工作，还有那个宣传工作，还有那个节目，这些都是要沟通的，要沟通，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辅导工作，沟通和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要来了解怎么样做好交通。这个交通的意义有时候被称作传播，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信息传播出去叫传播，却有时候和传播不一样，因为传播是单向式的，那沟通或是交通是双向式的。我们找人家交通不是要把我们意思讲完就好了，而是要听别人的意见，然后和自己的意见做一个互补，之后再做一个比较正确而且比较好的一个结论，这叫做交通。那这种交通方式仅止于行政事务上的交通，真理就不能够用这种方式交通。我们现在所讲的是行政事务工作的，跟真理没有关系啊。行政事务工作的，所谓交通，不是只有把你的意见讲完，这叫交通啊。好像是说我跟你交通，就是你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叫交通。在行政上或在事务上，大家要有共识，同工里面要有共识，信徒之间要有共识。那这共识从哪里来？这共识就是从交通来。所以我们昨天下午在讨论那个怎么样来做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必须要先学好这个交通方式，然后跟同工之间交通，或者是跟信徒交通，或者是说我们直接在慕道会里面已经有慕道朋友了，我们怎么样跟他交通，这些都是需要一点点的一种方式跟技巧。那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交通的需要啊，比如说我来这边其实也是一种交通，那怎么样在这个交通的过程当中达到最佳的效果，这就是需要，我们去操练学习，因为人与人间相处如果没有透过交通，那没有办法去了解，如果没有办法了解就没有共识，没有办法共识就没有办法相处，那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团结有利的一个话题，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把我们所要的这好的信息来传达给那一些需要的人。好像我今天如果通通坐在这边不讲话，不讲话的话，大家觉得我很奇怪，大家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静静的坐在这里，傻傻的坐在这里，那就达不到在这里的目的。那我们从这里来想的话，就知道说交通是多么重要。那我们不要怕交通，不要怕交通，交通本身是一种良性的，除非我们有不良的企图，或者是除非别人有诡诈的心。即使诡诈的心，我们听了之后大概也能够明白，所以不要把交通看成是相当机警严肃的事情。交通就好像我们在聊天一样闲聊，其实很多圣公是在闲聊里面谈出来的，在闲聊当中谈出，不是很正式的在讲话，那就是大家三五六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坐在那边，就在那边聊到后来，这个点子不错，大家来做看看，然后就跟同工会来互动，然后就跟信徒来互动，之后呢就成全了这一个事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事工啊，都是这样子交通出来的，交通出来的。反而好像在开会一样，大家围巾正坐的，在想要想些什么事工出来，还是想不出来， 所以有时候交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气氛之下，然后大家没有一些拘谨的事情，然后把自己心里面所要讲的一些事情啊，透过这个聊天交通的时间，就把这些话讲出来了。那一讲出来，听到人觉得不错，这个好像蛮不错的。大家，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大家提供一些意见，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一个设定啊整个工作计划的一个好的方式啊。那这个有人存在的地方就需要沟通，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而且是彼此互相依赖啊，你必须要依赖我，我也必须要依赖你，这叫群体的动物。既然彼此互相依赖，就必须要交通啊，必须要交通啊，不管是人多人少，就算是夫妻两个人也需要交通，通通需要的啊。那说既然需要交通啊，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交通的一些方式。那这个交通是一种双向的啊，有讲话的人也必须要有听话的人啊，听话的人啊，这才是有一个良好沟通的开始。沟通的时候不能够两个人同时要讲话，或者是两个人同时不讲话，那这样子的话达不到交通的效果。所以当有人要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认真听，听明白他的意思，到底他要表明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分析他，了解他啊，原来他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原来他要表达的意见是什么。不然的话交通是达不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啊。每个人啊就鸡同鸭讲，你讲的我不听完就回答我讲的，我讲的你又没有听清楚又回答你讲的，沟通了老半天都达不到效果。说一个懂得交通的人，其实他听的时间应该要比讲的时间还多，哦，听的时间应该要比讲的时间还多。你都不知道他的意思，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你怎么能够回答他呢？啊，你就没办法回答他。所以交通是双向的，你不能够找一个人说我跟你交通，结果都是你在讲，那个人莫名其妙，你跟我交通是要教训我吗？哦，他也不知道你来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只是讲了一大堆的你认为好的事情，但是我不一定接受的话，那就叫交通了，就不是，所以是双向的。那有一个良好的交通技巧，会使人和你交通的时候喜欢，而且很轻松，而且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然后激发他人的想象力，使别人更喜欢亲近。第一次交通如果失败的话，第二次想要再交通可能就要比第一次想交通的这个困难度还要高，因为他已经有跟你交通过一次失败的经验，他觉得跟你交通好难哦。所以当你又要想跟他交通的时候，他觉得最好不要，不然免得大家情感上又因为第二次交通更糟了。所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这个交通技巧要有一个方式，然后才能够有良好的交通，使人喜欢和我们聊天，使人喜欢和我们亲近，那你都随时可以跟别人交通，人家很愿意跟你交通。这是一个简单的技巧，可以让我们来得到一些好的一个使人更愿意来亲近我们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啊。那再来，人交通的管道有三个啊，人交通的管道有三个，一个是语言啊，你没有记得语言是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交通的了啊。人不像动物啊，它与天俱来的一种特殊的这个交通方式，不一定是借着语言。借着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彼此交通，你们有没有看过蚂蚁啊？蚂蚁啊，这个他们怎么交通呢？ 蚂蚁可能没有画，没有不是用图画，蚂蚁他们头对头这样擦擦擦擦擦，他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是叫他那边有东西，你赶快来搬吧。擦擦擦擦就过去了，擦擦擦就过去了，每次都这样子。那是他们的特殊 的那个交通方式，他们只有这个方式，很简单啊，也不用去烦恼我怎么跟人家交通，就这样子而已啊。哦，那每一种动物它都有每一种动物的交通方式。那人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人在交通上有很多哦，很多很奇妙、很微妙的一些举动啊，哦，举手投足啊都是在交通。举手投足都在交通，比如说同样一个人在前面讲话，为什么他那么有吸引力？啊，同样一个人在前面讲话，他觉得他就没有办法控制整个会场。这举手投足都是在交通，眼睛啊，啊，头的转向啊，手势啊，哦，啊，语带语音的这个声音的这个传递啊，哦，啊，这些都是。所以在这个交通上有三个很重要的管道，刚刚我们讲的是语言、啊，再来就是视觉，就是我们的眼睛，视觉我们的眼睛，啊，再来就是一种超语言。这超语言呢，当然包括什么？包括肢体语言，还有包括一些啊，不是你用语言跟视觉可以去感受得到的。有时候是一个人的什么，一个人的气质，啊，一个人与生俱来或者是后天养成的一种特殊的气质，啊，一般人都称作什么，啊，领导统一的能力，啊，领导统一的能力，他能够，啊，在这一种超，啊，超语言的这一种，啊，这一种发挥出来，让人家愿意啊和我们交通，那一种特殊的不同的一种交通的方式。那不管怎么样哦，我们在交通上就是有这三个管道，啊，我们朝着语言、视觉，然后超语言的方式，啊，来追求，至少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在交通上能够更好。那这一种是一种技巧，不是真理啊，不要把它奉成真理。不是，那是一种技巧，一种与人谈道，或者是你要去做儒家步道，啊，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些啊的这个方式，啊，让慕道友，或者是让我们去探访的弟兄姐妹，啊，都会觉得我们来了，让他感到亲切，而且他很愿意跟我们交通，只是这样而已，他当中不代表任何真理，啊，这是一种。啊，这个生活的方式跟技巧而已。然后我们来谈一谈第一个语言的沟通，啊，语言的沟通和非语言的沟通。这个语言的沟通是两个人的谈话内容用语义来彼此了解，叫做语言的沟通。我讲话你来听，你讲话我来听，这叫做语言的沟通，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啊，叫语言沟通，用你说出来你心中的感觉，让听的人听明白啊的这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交通。那非语言的沟通是提供我们更微妙的线索啊，非语言的沟通。是提供我们更微妙的线索，这种沟通不是使用语言讯息来传播，它包括视觉沟通和超语言沟通，啊，这两种。所以在交通上就是这两种，语言沟通跟非语言沟通。那非语言沟通包含什么呢？包含视觉沟通和这个超语言沟通。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视觉的交通。这视觉的交通啊，包括脸部的表情。这个脸部的表情，你是喜欢听跟不喜欢听他讲话，脸部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啊，有时候人会表现得很不耐烦，脸部的表情。有的人会觉得 这个脸部的表情告诉他说我很喜欢听你讲话啊，脸部的表情表听了他之后觉得哎呀跟他一样好难过哦，跟他一样好快乐哦，那一种和他的心情啊的那一种随他心情的那个喜怒哀乐啊都表现在听者的脸上，这个就是沟通方式。所以保罗说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在脸部表情上可以让讲话的人感受到你是不是真心诚意在听他说话，如果不是真心诚意，那这一场的交通就失败了。如果这样子的话，与其不要跟他交通，改天找另外一个时间，这样反而会更好。勉强的一种交通的话，反而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这个视觉沟通里面包括脸部表情，这脸部表情啊多样化的，有喜怒哀乐哦，这个很多了哦啊，那这种表情就能够引起跟你交通这个人的啊这一种感觉，所以脸部表情也和交通上成败有绝对关系。再来手势啊，讲话的手势，我们生气的手势一定不一样，快乐的手势也不一样，温柔的手势也不一样啊。所以有的人讲到生气的时候，哇，这个手啊就好像全都抓紧紧的，很恨不得揍你一拳啊，手势很重要啊，手势的这个举动是蛮重要的啊。再来呢，身体的姿态，身体的姿态啊，前仰前俯后仰啊，都很重要啊。你如果是这样子跟人家讲话啊，这样做的跟他讲话，人家觉得哇你是谁啊，如果你就很认真跟他这样跟他讲话，很认真要想听到那种感觉，这个坐姿也是很重要，身体的姿态，身体的姿态很重要。那外观行为，还有距离，还有眼光的接触，这就提供很多交通的信息。所以你去观察一个要跟你交通的人，你就知道你这一次交通会不会成功。你观察他的脸部，观察他的手势，观察他的坐姿，观察到一些姿态，大概你就知道他对你尊不尊重，他对你所说的话听进去多少，大概就可以了解了。那当然你要让一个人信任你和你会跟他很诚意的交通，你也必须要把这些姿态表现给他看。那这种不用学的，你要去感觉，这个不是用学的。比如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一定马上感受到你跟我讲话是不是很想跟我讲，还是应付应付。我如果应付应付，就是随便跟你讲几句啊，那感觉得到的，那种很奇妙的，人有这种感觉能力，很奇妙的。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在视觉沟通里面，我们就必须要让人家感受到我愿意和你交通，那在交通上才能够得到好处。不然这交通一定会失败，尤其是我们跟慕道朋友在谈到的时候，这一种视觉的感受，要让这些慕道朋友更能够感受到说，哎，我们真的很愿意了解他，即使他讲了一些拉里拉扎的事情，拉里拉扎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好像拉里拉扎，但是对这个慕道友，他愿意跟我们谈这些事情，一定是他非常重视的。那如果我们用一种视觉的沟通方式，很乐意的来听他讲这一些，就好像说我们当成是他的垃圾桶，把这一些垃圾装回去丢掉了，对一个慕道友来说，他会感受到特别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尊重了他，他和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尊重了他。我们为什么要尊重他？我们为了主耶稣来尊重他。为什么为了主耶稣来尊重他？因为我们需要拯救这个人，需要拯救这个人，所以这个视觉沟通就是这样子，视觉沟通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这个语言以外的方式，让看我们交通的人感受到他愿意把他心里的话通通跟你讲。有一些人，他 他常常会听到别人跟他讲心事，有些人就听不到。哎，你怎么知道他这些事情？有些人都听不到。为什么有些人听得到，有些人听不到？我想听得到的人，可能第一个已经被信任了。我信任他，所以我才会把我心事告诉他。第二个，他这个人可能很好亲近，所以他很多人都喜欢跟他讲一些心里的话。那这些都是在平常我们在视觉的沟通里面就是要这样做，那做久了呢，我们才能够让人家信任。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让人家信任，我们传福音才有办法传出去。基督徒如果不能够让人家信任，说哎呦，我跟你讲不知道怎么会怎么样啊，你这个人我又怎么样啊，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跟你交通的时候，你好像又怎么样啊，我看我们只能够跟人家做什么外面的交往，甜如蜜的交往，不能够淡如水的交往，所以这个视觉的沟通蛮重要的。那视觉沟通里面，我们分几个方式来看。第一个就是那个距离，站得比较近的表示友善，对他感到兴趣。如果对他不感兴趣，就站得远远的，表明态度。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如果站得比较近，或者是坐得比较近，这个距离告诉他，距离会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感觉怎么样？距离然后会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感觉怎么样，或者是我对他的感觉怎么样？所以这个距离，如果我们跟悟道的朋友讲话的时候，就必须要这样子。我曾经去医院做过。这个悟道3年半，在高雄的时候，那我去跟医院接洽什么呢？接洽说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到这个医院里面来，这个做探访，然后做这个宣道的工作，发传单的工作。医院刚开始的时候不同意，因为怕我们去了吵到这些病人的安宁。第一次就没有机会了，不行，马上就不行。后来我想，我可能找错单位了，因为我找的单位是医疗部，医疗部当然不行啊，医疗部它是以医疗为主啊，医疗为主的话，它是需要病人在病房里面得到安宁，避免争吵，所以医疗部它不要让我们继续做，我想不对，医疗部它当然是站在这个。病人的立场来病人的这个病情立场来看这件事情。后来我想一想，我就另外去找社工部，社会工作部，医院里每个医院里面都有社工部，这是辅导的啦。社工部就是辅导的，家庭辅导啦，病理辅导啦，还有一些这很多辅导的方式，只要你医院里面有需要，这社工部里面都必须要去派人去帮。这个医院这个病患来辅导，或者是帮助他解决一些社会上需要的一些福利工作。那我就去找他们的那个社工部的主任，他姓吴，吴中元。我跟他讲说我是教会的牧师，他们都称牧师啊，所以我讲传道他们可能听不懂。那我就跟他讲我是教会的牧师，那我的工作性质跟你的一样，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希望。这个病人在住院过程当中，除了接受医疗部的医疗以外，我们还需要在他的心理建设上，让他成为一个喜乐的人。那基督教就是喜乐宗教，基督教人生是喜乐人生。那我就讲一些这个吴中元这个主任呢，我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然后就聊开了。基督徒，然后他再来一个教育机会，我在这耶稣教育机会，他不了解这耶稣教育是什么，我就帮他简单见证一下，这耶稣教育也不错啊，很好啊，那我就跟他讲，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来？他说可以啊，随时啊，我跟你发一个公文，你就拿这个公文到哪一个地方去，他说批你几个人可以进来，然后就用一个工作证，一个那个很漂亮的工作证，你要进来就挂在工作证进来，没有人敢跟你挡说你不可以进来。就发了10张给我们，哇，10张！但是有一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就是只能够在哪里？只能够在口腔癌的部分，口腔癌，因为他换那个医院的范围很大，他划一个区域给我们口腔癌。啊、哦，他那个有分，这个是癌症的，这个是什么病的什么病，他都有分开。那这个这一个部分就是口腔癌的部分。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这个口腔癌这个地方给我们教会来做了。后来我去了解，单单基督教在里面做这个工作的就有五六个，我们教会是第六个。那他们的地盘都已经瓜分了。剩下这个啊、哦，这个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啊，丢给我们耶稣教会。啊、哦，我在想说，怎么办呢？我们去跟他要了这个，不去做的话，就影响到真耶稣教会的这个名义啊，不行啊！真耶稣教会怎么可以讲也讲不做呢？不可以。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口腔癌到底什么病啊，我都不知道。反正就去啦，我就把这十张这个工作证就我这事前还没有去前就已经讲急了，已经跟那些弟兄姐妹讲急，要讲得很好，我去发传单怎么样，讲得很好。结果呢，我们第一天去啊，五个人就跑回去了，不敢进去。为什么不敢进去？因为非常臭，非常的臭。你还没有进到那一个部门的大门了，你就闻到那一个特殊的味，非常臭。我才知道为什么那五个单位的这个基督徒啊，基督教不要去那边，就把这个丢给真耶稣教会。那时候我还在高兴说有十张，结果还用不到十张，五张都用不完。哦，做到后来剩下四个，那四个啊，就包括我了。那四个，我们每个礼拜三都会去，每个礼拜三下午都会去两个小时，那就去了。做到后来剩下四个了。其他三个是三个老姐妹，包括我们四个，两个人一组，刚好分成两组。他们刚开始不知道啊，那种视觉的沟通我不知道。我们进去为了怕臭，所以我们就挂了什么？挂了一个口罩进去了。我觉得这奇怪嘞，每个人都不喜欢跟我们讲话，每一个人我们进去发传单都不跟我们家属啦。这个病人啊都不理我们，甚至于还好像不喜欢我们，瞪我们，奇怪。我们又长得不是怎么难看，是吧？我们穿的也不是邋里邋遢的，是我们还有工作证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就在想为什么这样子。祷告了，耶稣也没有跟我讲说你的口罩要拿掉，耶稣不会跟我讲这个、啊、奇怪，怎么会他的这个环境是这样子的。后来啊，我有一次啊，我去那个医院啊，两个小时结束出来，外面摆了一些那个小册子，他们那个小册子，顺便就拿了一本小册子在车上看，我才知道，哎呀，病人的心理啊，病人的心理就是怎么样，很自卑，而且没有尊严。他患了这种病已经没有尊严了，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别人尊重他。他自己知道他会发出臭味来，但是他自己都会自欺的说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我没有发出臭味来。那病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哦、他明明知道他会发出臭味来，但他心理的作用就是说没有没有没有发出臭味来，这是我们自卑的那种反应、哦、所以他讲后面讲一个最重要的是请进去看我的人不要戴口罩。哎呀，原来是这样子，难怪你戴口罩进去就是要不尊重他，你就告诉他你好臭，每次进去都你好臭，挂口罩都你好臭，他当然不喜欢你啊，你骂我臭，我就不理你了。哦，后来我就跟剩下三个老师跟他们讲，你们能不能忍受那个臭气？他们不敢讲。能也不敢讲不能，我觉得糟糕了，他们后来会不会剩下我一个人啊？然后我就跟他讲，错哦，一个礼拜错两个小时，但是这两个小时其实错只有错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后你就不会觉得错，为什么？因为你习惯了味道。他说我跟他讲，如果你每个礼拜忍受 20分钟的臭味，然后你是为主耶稣来做，你要不要？我说要啊，要就好了。那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不要戴口罩了。难道不要戴口罩？对呀、啊，不要戴口罩。啊，为什么不要戴口罩？我就把那本书拿给他看。我们为什么这几个礼拜去，人家都不理我们？因为我们告诉人家说你好臭，戴口罩就你好臭。后来就不戴口罩进去，哎，真的不一样哦。同样是我们那些人哦，进去就真的是不一样。那是什么？那视觉的感觉，视觉的感觉。那去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会怕，为什么会怕？因为他真的很臭，尤其他讲话的声音啊，哇，那真的是臭的让你快受不了。哦，我刚进去的时候有好几次都想跑出来吐，但是又忍下来，主耶稣救我，忍下来。那真的非常臭，如果不相信的话，进入口腔癌的那个病房去看。所以那些家属真的是很伟大，非常伟大，那些家属非常伟大。啊，所以去了，结果做到后来呢，我们那个除了这四个以外，我们后来又去找到10个，有的是年轻人，啊，我们坐在那边唱诗，每次去都唱诗，唱先唱半个小时给他们听，啊，唱完之后呢，我们再进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探望到最后，因为那些病人都是怎么样，都是住很久的，他不可能住一个礼拜，都是住一个月两个月的，住很久，说不定是住到那边住到。回地狱不能讲回天家，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一直住到他离开世上，所以他是几乎是都住在那边的。所以后来变成怎么样？后来变成我们跟他变成什么很好的朋友，那种感觉就是说，哎，你来了我会很高兴。他每个礼拜都期待我们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去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在那边唱诗，哦，唱诗唱诗，然后有时候是带着吉他。啊，每个房间唱诗给他们听，哦，他们听得很高兴，然后就讲一些圣经的故事，他讲一些见证，然后为他祷告，悟性祷告，为他祷告。后来他们每个礼拜期待我们去了，每个礼拜期待我们去了。啊，所以你看这个视觉语言多重要，这个口罩，啊，就是一个口罩而已，就把人和他和我怎么样阻隔在外，就真简单的一个口罩，一个口罩。啊，相同的，我们用这个例子相同的来谈到说，我们跟慕道朋友谈到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到说，哎，慕道朋友，我们和他谈到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哦，他如果对我们的感觉，哎，不错啊，那我们跟他聊起道理的时候会更深入，他会把他一些事情跟我们互相交通，互相交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去比较敏感性的去了解他。了解整个交通的过程，是不是觉得不错？啊，这是这个视觉，也这个距离，啊，距离很重要。这个距离不只是说你在那边，我在那边的距离是什么距离？心理的距离，心理的距离是蛮重要的。啊，再来是那个姿态，啊，姿态也让人家会感受到这个和善或者是不和善，啊，姿态。那手势和身体的姿态啊，都代表一种特殊的意义和信息，啊，需要依背景做手势者、文化及其他因素而定，啊，所以我们的手势哦，不可以随便乱比，啊，你们要去了解这个文化背景。有些人不喜欢你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习惯在讲话的时候拍人家肩膀，有些人喜欢哦。哎呀，那你很好啊，不错不错，你干嘛拍我肩膀？你觉得不舒服？是不是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们要先去了解他们这个生活习性上是不是愿意有这种举动，哦，拍拍肩膀啦，哦，拉拉手啦，摸摸头啦，这些都是有一些是不喜欢的啦，有一些文化不喜欢的，啊，不喜欢，好，所以我们去了解。我们觉得没什么，但是不一定跟我们交通的人觉得没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动作是一种和善，一种跟他亲近的感觉，但是，啊，跟我们交通的人不一定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跟他交通不是用我们做主观，而是用跟我们交通的人做主观，这样才对。哦，我们才能够进到他的内心世界里面，他也比较会用一种和善的方式跟我们互动。不然的话，他都不喜欢我们啦，怎么可能跟我们交通呢？他怎么会把他的内心的事告诉我们？ 那怎么愿意听我们把神的福音的道理来讲解给他们听呢？这些都是这个姿态问题。第三个是这个眼光的接触，眼光的接触，这个眼光的接触就是表示对某件事物是否感到兴趣是否感到兴趣的，但有时候却是威胁。我们眼光看人家，有时候是好像对他有兴趣，但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到威胁。这要看身份。比如说，一个老师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奇怪，这个老师怎么每次眼睛都看着我？那个学生会害怕，因为受到威胁。老师为什么看我？可能我怎么样哦？因为那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所以眼睛眼光接触可以表示我们对某件事情的感到兴趣。比如说，哇，这朵花很漂亮，你会多看那一眼嘛，对不对？这一朵花很漂亮，你会多看那一眼。哎，这个人很和善，我想多看那一眼。哎，这个人长得蛮斯文的，我想多看那一眼。这种感到兴趣，你会把眼光注目在哪一个地方？同样的这个原理同样的原理，我们跟他在交通我们眼光没有看到他，就表示什么？我对他不兴趣。所以有人讲话是这样子，他在这样讲话，你讲话我跟你交通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那这样子跟你交通你会怎么样？ 你到底有没有对我有兴趣啊？还是你在敷衍我敷衍我。所以那个 眼睛的那个接触是蛮重要的，看着他而且是很和善的看着他很想听他讲话的看着他，这可以弄得出来的这可以做得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有训练。有些人会感到不好意思，不敢看人家，你不敢看人家，你是心里想不敢看了，不好意思看了，但是别人觉得你看不到，你不想看，所以你要勉强自己，要勉强自己。我还没有当传道以前，我还没有当传，还没有当兵嘛，我讲，还没有当兵以前，我绝对不敢跟女孩子讲话。那里有几个女孩子在那边，我就不敢从那边走过去。为什么不知道？不敢走过去，真的。所以我在想说，我能够娶到老婆，真的是神的大恩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害怕那种。怎么说呢？会很紧张就对了，紧张到这个手都会出汗，很紧张，非常紧张。然后呢，当兵以前，我不敢在众人面前讲话，不敢真的不敢，都不敢。你叫我起来讲话，当时我都不敢。以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子。那因为我是许愿当传道，那从小就是。我出生就受洗了嘛，就在这耶稣教会里面长大。我知道传道的工作是什么，因为我家就是接待传道，我家就接待传道。那我爸爸要把我训练，所以每一次传道人到我家里面去用餐的时候，特别会叫我去，然后我都跑给他追。我知道今天传道会到我家吃饭，我爸爸已经找不到我，等到传道吃饱回叫我去了，我才偷偷的回去。他每次大概每次都这样，当然有几次之前我爸爸就跟我讲不可以走，那我一定不敢走，所以回来就糟糕了，屁股就要肿起来。所以几次是这样子，那种感觉跟那些人吃，不是那些人，跟传道吃完感觉好像很不舒服，就不知道怎么夹菜不知道怎么咬东西吃下去那种感觉但是一种很内向，那时候很内向。可能大家我会觉得这个传道很内向我到现在为止，我可以坐在椅子上面三天三夜不讲话没关系，我一休假绝对不会踩出我家大门，不会。我现在是住在教会三楼，绝对连除非聚会啦，一楼会堂是在一楼，除非聚会下来，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下一楼，除非我太太跟我讲说，你去买瓶酱油吧，你去买一个蛋吧，那我出去了。或者是说我太太和我孩子吵着要我带他们出去哪一个地方，不然我很早出去。那我当传道之后就是不是被逼了是不得已 我是比较内向的，有时候都不讲话，一大概三天不讲话没关系啊，也可能是以前讲话讲太多啊，比较内向。那后来我在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祷告一件事情，因为我当兵之后就马上要考神学院嘛，那考神学院就是要讲道啦，要当传道，你当传道不讲话，人家以为你是我欠你多少钱啊，你都不要讲话，那种感觉非常不好。那当传道一定要勉强自己，做这一些这些互动的工作、交通的工作，那带有信徒在学术道里面，所以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因为什么？为什么我在当兵的时候敢训练？因为当兵的时候那一批人我都不认识，也不是我家乡的人，所以我怎么做，我以前怎么样的人他不知道嘛。那我做了好做不好，大家退伍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总不可能会再遇到嘛，世界这么大，所以我那时候就胆子就比较大一点。那我当兵的时候啊，都有那个政治课吧，我不是在讲政治啊，我在讲那个上个政治课。那政治课上都看电视，我们都看电视。看完电视之后，我们要起来报告，心得报告。那每一次那个长官都找不到人了，都找不到，找不到哪一个人起来报告。那我那时候心里很挣扎，要不要起来？哎呀，不要了，万一如果讲不好的话，被人笑，不行啊，还是要起来。啊，这样挣扎，挣扎了差不多几个礼拜。后来啊，有一次我就勇敢的举手，我要上去心得报告。那一次心得报告，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紧张的不得了。那我跟那个我们班那个连上的那个辅导长不错，因为我都帮他写毛笔，我有一点点毛笔啊，不是很好，但是我是帮他写毛笔，写那个。课那个什么，那个教案嘛，教案，写很多，所以他跟我说，他就把他叫过去，说我们讲，你如果没有要讲什么，你就不要上去讲，好不好？你如果没有要讲什么，你就不要上去讲。那我就知道说，我真的那一次真的讲的是，我不是我自己听不懂，明白别人听不懂。我那时候打击很大，我就跟我们副道长讲，我真的讲得很差吗？不是讲得很差啦，简直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我真的很紧张哦，紧张到就是结巴，然后又很秩序就不是很好。那后来我就在想，那这样好，我不要讲那个新的报告，我就讲圣经。我决定了，每一次举手上去就讲真言，每一次举手上去讲真言。那去第一次上去下来。辅导长又把我叫去，那时候我讲正就比较好一点了，又把我叫去。你在传教吗？我没有啊，那你干嘛讲圣经呢？我就会讲圣经而已嘛。他就跟我讲，你下次不要再讲了，你要讲那个看电视的那个政治课。那我不会讲，我不会政治，我不会讲，那你就不要上去啊。不行啊，我要上去，你又不能够叫我上去，那没有人都没有人上去啊，你叫没有人嘛，对不对？那时候没有人想讲那种政治课啊，然后他也没办法，所以每一次我们都是礼拜四早上，每一次上完课都不用叫我就上去了，我每一次都讲真言，每一次上去都讲真言，都讲差不多十分钟，或是五分钟十分钟这样子，那我发觉到哇，真的上去久了之后会习惯那一种，因为连上都100多个啊，会习惯，一定会习惯，所以后来就很顺了。那到后来呢，我们连上都叫我一个绰号，很不好意思的绰号，就是耶稣。那是一种，所以外邦人不知道嘛，哎，你都在传耶稣的时候就叫耶稣。那我们连上100多个有2个基督徒，一个是真耶稣教的，一个是浸信会的，也浸信会的。那后来我就鼓励他，我讲你也讲啊。我想你也讲啊，大家都来讲耶稣嘛，好不好？那他后来也讲，后来整个连队一直到我们两个人退伍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每一个政治课都不谈政治的，政治课不谈政治，可能走那个连队就谈耶稣，就谈圣经。那一段日子里面，大概1年半的时间，我就全都这样子。后来就对自己的那一种表达能力就比较自信了。 那我后来在想，我倒真的是主耶稣给我安排的一个环境。后来就当神学院之后，就比较那种感觉就比较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训练了，一种训练。有时候自己，会很安静，啊，常常都站在窗口，啊，很安静。那有时候，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就能够去做，啊，去做的时候，有时候还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是很奇妙，去了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在一直在想，我当传道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真的是，啊，自己拥有的不是很多，啊，但是真的需要的时候，却能够有的那种感觉，好像保罗所说的，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包括我的生活，包括我们在这道理上面的一种分享，这种感觉都相当强烈，啊，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每一件的那个接触上，都是必须要这样子，啊，操练自己的，啊，有时候还是要有一种强迫性，啊，一两次是强迫，久了之后呢，就会习惯这一种方式，啊，就是，啊，在这个眼光的接触上，啊，所以眼光接触是对他一种好感，表示感到兴趣。好像你跟他讲话，你没有看着他，好像你对他所讲的话不屑一顾，应付他，你眼睛对着他，靠近他，当然不是靠得很近，靠得很近有压迫感，那一个比较适当的距离，不是离得很远，靠近他，然后眼光注视着他，当然要看这个人啊，有的人不太喜欢让你看眼睛啊。因为他眼睛很漂亮，你看他的话，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有的人不太喜欢，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如果喜欢的话，你看着他，他会觉得你在尊重他。他如果觉得很不好意思，你不要看着他，你只是偶尔啊看看他，那种感觉，他会觉得你有在注意他，有在很感兴趣的听他讲话，这样子他才会把他想要讲的话讲清楚、讲明白，那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他。那对梦到者。如果你不了解他，你就没有办法给他。你给他的如果不是他所要的，那是一种压力，是一种压力。给他的不是他所要的，不能造就他，反而是给他一种压力。虽然你是爱他的，但是这是一种爱的逼迫，让他反而得不到好处，反而怎么样呢？反而觉得哇。压力越来越大，他怎么可能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可能来就近主呢？啊，这是眼光接触上需要。那我们眼光如果逃避或者是中断接触，表示不感兴趣。啊，好像我跟你讲话，但是我的脸是往旁边看的，啊。那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就觉得你这个人对我不感兴趣。那我在这边是自言自语了，干脆不要讲，好像在对着墙壁讲话，对牛弹琴。他一定不会很舒服的了，那不舒服的话就达不到交通的效果。那再来我们讲到这个超语言的沟通，超语言的沟通啊，就是指去除谈话后的一切信号，去除谈话后的一切信号，比如说说话的速度，音量的大小，语调的高低，或者是有时候的停顿，这些都是超语言的沟通。说话的速度，比如说我们跟一个忧伤的人讲话，忧伤的人的心都是放得很低的，那心沉到肚子下面的人，那心啊，忧伤的人，他的心是往下沉的。它，往下沉就是怎么样？要把速度放慢。速度放慢是一种什么？一种配合他的心心路历程。心路历程。所以你去跟一个忧伤人讲话，你讲话慢慢慢慢一直讲一讲，他会受不了的，他跟不上，因为他忧伤的人他心已经下沉了，他的心已经沉重了，所以讲话需要放慢速度。那跟一个。这个病痛的人， 在医院里面躺着或在家里面休养的人，他的心怎么样？他的心已经什么快要死沉了，所以讲话就必须要柔声细语，柔声细语，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体会跟我们交通者的那一种心境。那这种超语言呢，就能够用这一种不是用语言的内容来让人得到好处，而是用语言本身的那一种快慢、音量和这个和这个高低、停顿来让和我们交通人来感受到我们真的是了解，这是超语言的沟通。那再来，我们谈到这个多元管道，包含语言、视觉以及超语言。这个身体向前，两眼凝视，面露微笑，表示深深地被吸引住了。我们跟人家交通的时候，我们要身体向前的，往前坐的，不是往后靠的。往后靠是一种不屑的感觉。如果说我们在讲台上讲到，每个信徒都是这样子听你讲到，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你一定讲不下去。糟糕，今天信徒怎么搞的？就这样子，你讲看看嘛，我看看你讲的好不好啊？我看看你讲的对不对吧？有啊，慕道者常常是这样哦。那慕道者有的慕道者是很，因为他不了解教会的文化嘛，那他来是一种，我是来看看你们教会怎么样而已啊。我不是要来信耶稣的啦，所以他来就是很一副很不屑、很不甩的样子，所以他有时候会擦擦这个啦，翘个二郎腿啦，然后摸摸头、抓抓头啦，都会有。那你不要被他影响，你不要影响你的那个讲道就完了那我们跟他交通就不要这样，我们要身体微微向前倾，这表示什么？我要听你讲，我现在准备好了要听你讲，然后眼睛。看着他面部微笑，这是种准备，想听你告诉我什么话，然后表示我深深的被你吸引了，你讲，他感觉到我们被他吸引了，他才会讲，这是第一种感觉。第二个呢，有一个人叫做米醉班，他估计一个人情绪的沟通占70%。语言的沟通，情绪的沟通里面70%是语言沟通，7%是语言沟通，55%是视觉沟通，38%是超语言沟通。所以语言沟通跟视觉沟通和超语言沟通哪一个最重要？视觉沟通55%，再来是超语言沟通，那种语言外围的那一种。其实真正的语言沟通才占7%而已，所以你看这三者视觉沟通多么重要，因为那是一种让人感觉，让人得到最大的感觉。其实视觉的沟通里面会传达出一个人的信息，会传达出一个人的信息。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说谎？这个人是不是说谎？我们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如果你细心的观察，应该感觉得到。尤其是我们教会的信徒，我们教会的信徒真的很单纯的，他不像外面的人，外邦人啊，已经来身经百战了。说谎话脸不红气不喘的，但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啊，你说谎话，你站前一点看着他眼睛，他马上就告诉你传道我说谎，是这样子我们教会信徒真的是这样子外邦人我们不敢说了，但是我们教会信徒，你真的你跟他观察一下他的举止，他会很不自然的，他手不知道放哪里，他讲完之后他手不知道放哪里，眼睛不知道，他不敢看着你，就飘来飘去，手不知道放哪里，坐也坐不好，站也站不好的那种感觉，就是怎么样？他讲的话一定有问题，然后再问他说是不是这样子呢？ 他就不敢讲一句话。然后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啦。
无教信徒是不是很可爱的哈？那这才是真信徒啊！人哪里不会去为了某件事情来撒一些谎的？但是他没有去想到说，当我撒这个谎的时候是害到别人，是害到别人啊！所以这是这个视觉感觉里面，我们也会用我们的视觉感觉，让别人感到好受顶受啊！那我们也可以用视觉感觉来了解这个慕道朋友。他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很紧张，很忧伤，很喜乐，或者是他心里很沉重，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他的那一种现象，所以我们才能够去了解他，进一步啊和他沟通，这是那个关于这个视觉语言和超语言沟通，那我们休息一下了哈，谢谢了。我们跟人家交通的时候十个简单的秘诀，交通的时候十个简单的秘诀，第一个就是要模拟别人，模拟，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吸引和我们交通的人打开话匣子？怎么样吸引他，让他愿意讲出来，讲他的心里的话？比如说，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跟他讲，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几个词句要常常用，为什么会这样子？第二个，你认为呢？你认为他讲了，我们讲这些事情，你认为呢？第三个，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第四个，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来处理呢？如果是你，你会如何处理呢？第五个，你的意见是什么？你的意见是什么？第六个，你举一个例子好吗？好，这是模拟别人，引发别人讲些他想要讲的话，我们才能够了解他。尤其是我们跟慕道者，我们跟慕道者谈到的时候，这几句话我们要常常用。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说他讲他的心路历程，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很在意他讲这些话，我们可以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就一直开始讲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就一直开始讲，他一直讲他内心的话，然后他讲到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停顿了，你就问他，你认为怎么样？你觉得呢？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发生了这些事情，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的意见是什么？你是不是可以举个实例？这些都是引出这个跟我们交通的人的话匣子来，这些是一个简单的技巧，这是第一个谈话的第一个秘诀，模拟别人。第二个秘诀是精简，跟人家谈话要精简，怎么精简呢？第一个要抓住重点，长话短说，不要绕了一大堆，都还没有讲到主题，浪费时间，以后人家都不跟你讲话了，所以要抓住重点，长话短说。第二个，该停就停，该省就省，不要拖泥带水，令人家讨厌，人家觉得很不耐烦，你讲那么久了不耐烦了，你还一直讲下去，那有的事情不用迁到那边去的，你又迁去又拉回来，又迁出去又拉回来，人家会觉得厌烦，拖人家的时间。第三个，避免太多的我怎么样了，到底是谈你还是谈我？ 还是谈事？我啊，我觉得啦，我感觉啦，我啦，我啦，一直我。哦，我们要把这个我在交通上尽量避免。我们啊，我们是把它包括在里面。哦，我们不要谈谈讲我，我是你把它隔绝在外。啊，我们。再来，不要打岔。这精简部分哦，你一打岔，它会乱掉的，糟糕！我刚要讲的被你一打岔，整个思绪都乱掉了，不知道讲什么，那你就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它整个意思是什么。所以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不要打岔。再来，不要攻击别人，不要攻击别人，避免谈别人的隐私，不要用伤害人的话，啊，还有不要用别人听不懂的话，表示自己很有学问。不要啊！我们既然要交通，就是要让他明白我们讲什么话，所以不要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啊，要表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啊，这不好。再来是精简的部分，再来是不要胡扯，啊，胡扯就是说，啊，无意间用玩笑来伤害人，你是要开玩笑，但是你这个话语中啊带。